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马太福音第八章记载的有关于主耶稣的六个神迹，在上一集里面我们提到第八章的其中的三个神迹。说到神迹，现代人很流行啊，谈到关于神迹的问题，在这里我必须要说清楚说明白，免得人把这个神迹弄混淆了，弄混了，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神迹这个问题在我们中间也有常常引起讨论，甚至有人他就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的话来支持他们的一些看法。因此在这里我必须要在这里强调，现代很流行的关于这个医病的事情啊，神医来医病，信心医病，这些事情跟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不同的，不一样，跟圣经讲的不太一样。现在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七节，第十七节，八章第十七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了我们的软弱，担当了我们的疾病。在这里是引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四节的经文。或许那些所谓信心医病啊、神医的人，他们也喜欢就是用这个经节，他们用这个经节比其他的经文多得多。他们这样说，肉体的医治啊，是在赎罪啊，神就赎了我们的罪。他们用这个经文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要仔细看，了解这个经文到底是讲什么。因为我个人认为这段经文不可能用来支持现代的这些所谓神医啊、信心医病的他们的这种做法。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第五节这样说，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四第五节这样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靠什么得到医治呢？这里讲的医治是什么呢？在圣经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地写到，就是因为我们主耶稣他的鞭伤让我们得到医治。也许你会这样说，这是这段经文的真正的是这个意思吗？我可以确定，因为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有这样的话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在这里主耶稣所医治的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我们的罪，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是讲我们的罪得到医治。彼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是指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这样说，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就是你的罪孽，我的罪孽都归在主耶稣我们的救主的身上。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所说出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要我们借着主耶稣他的十字架，他赦罪，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疾病。这种说法就强调医治我们身体疾病，这种说法并不是这段经文里面所指的。所以 我们有一天因着被救赎，有一天我们会因为主的救赎已经救赎了我们了，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但是在现在，在目前还没有成就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还没有得到一个真正荣耀的身体。同时那个时候会除去一切的咒诅，是一个新的世界，将会因为主耶稣的救赎到来而产生的。很明显的，在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来，要神的国主耶稣从天上再来，六时再临的时候才会显明啊，我们会得到一个真正荣耀的身体。在今天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是撒旦还没有完全的被除去啊。今天我们住在是一个撒旦在掌权的，他有恶势力，罪恶仍然在地上横行霸道。主耶稣救赎的大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我们从我们个人的疾病当中，身体的疾病当中释放出来。不然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保罗会劝告提摩太，他的门徒，他劝告提摩太，在他的胃不舒服的时候，提摩太他有胃病，胃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喝一点酒。那么为什么保罗不说，因着主耶稣的救赎，提摩太他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了，他也不需要不舒服的时候喝一点酒。所以就会说啊，提摩太他现在得医治的，为什么要就像雅各书，雅各劝他当时的信徒这样说，若身体有受苦的就请长老来为他祷告，这个是在新约圣经雅各书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可以来看，雅各书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生病了，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名，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在这里为什么保罗不宣告说，这样的宣告说，主耶稣的救赎大功，主耶稣的救赎恩典可以医治他身上的那根刺呢？保罗身上不是也有一根刺吗？他怎么不宣告说主耶稣的救赎能力就医治他身上那根刺呢？在新约圣经，大家我们看这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到九节这样说，又恐怕我，自保罗自己，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这个经文，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常常记在心里面。关于这个主题，另外还有，我可以举出另外一个例子，再举一个例子。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25到27节这样说，他说到25到27节，说到以巴佛提，这个保罗的同工，说他病得很厉害。那么保罗并没有宣告说救赎的恩典就可以医治以巴佛提的病，就把他医好。保罗并没有这样说，以巴佛提病得很厉害。当然使徒保罗对我们现代人这种追求，信心医病，或者神医，这种的现象，保罗是不太了解的，一定不会毫不知情，怎么会有这样这么一回事情，这种，什么信心医病之类的。当然神在今天仍然可以医治病人，当然神无所不能，当然可以医治病人，但是他绝对不是透过这些什么信心医病，透过这些神医，来医治我们的病，这个可以了解。耶稣到今天当然可以医治你我的病。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们必须要面对的就是神的旨意啊，并不是神要他要医治所有的病人，不是说所有的病人他都要医啊，这是一个神告诉我们的真理。有时候神的旨意会使某些人确实得到了医治。如果你考虑去参加或者这种医病大会，神医医病大会，不如啊，最好我觉得你还是直接安静的在神面前，你自己可以向这位伟大的医生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向主耶稣基督祷告，寻求主的旨意，他是不是要医治你？我们可以求神来医治我们，一切愿主的旨意成就。我相信啊，神会医治我们，但是不是一定要透过某些什么神医啊，什么信心医病，透过某些人他替我们祷告才把我们病医得好。我自己也愿意祈求这位伟大的医生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啊，我们就像啊，像那位长大麻风的病人一样啊，我们对主说，咱们说，主若肯，求你使我洁净。所以不管我们有没有得到神的医治，主耶稣他自己都得到该得的荣耀。我们愿意求神，一切把荣耀归给神。当然我们生病的时候可以祷告神，求神医治，但是不管有没有得到医治，让主耶稣的名都得到该得的荣耀，让我们也透过我们的软弱或者健康都来荣耀我们的神。盼望你能够了解这个意思。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马太福音八章十八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跟随耶稣，围着主耶稣，因为耶稣医治了上千的病人，而不是我们读到耶稣只医治哦三五个人，耶稣医治了很多人，不是一个几个案例而已。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节到三十一节也认定了这个事实啊，医病的事实。我们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啊！这个经文实在太奇妙啊！因他的名得生命。接着啊，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马太福音，当主耶稣正要准备渡到湖的另一边的时候，忽然间有个人向他走过来。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九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个文士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年轻人，如果他是上了年纪的啊，走不动了啊，所以可能他不会有这种举动。这个文士在群众当中，他正在考虑是不是要去跟从主耶稣，跟随他，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他看到主耶稣现在要往对岸去了，主耶稣和门徒已经准备上船了，所以他必须要这个时候马上做一个决定，所以他就从人群当中走出来向主耶稣屈膝啊，他就跪下来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这个文士，年轻的文士，他已经做了决定，主耶稣一定定睛看着他。接着我们看第二十节，耶稣就说啊，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是针对啊这个年轻人说的，意思说，你没有算过你跟从我要付出代价吗？要付代价的跟从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从天上来到世上，耶稣住在地上的时候，耶稣自己他也成为一个贫穷的人。这个年轻人他明白耶稣对他所说的，他心门敞开的。那么主耶稣就是把这个事情告诉他啊，湖里有洞，天空呢非常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如果耶稣跟他很坦白说明，如果对他说啊，这样说，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你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哦，因为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个就是指说，主耶稣他自己已经啊成为一个奴仆的形象，他卑微自己。耶稣啊成为一个贫穷的人，为我们成为了贫穷。这个贫穷啊是主耶稣他自己要亲身所经历到的 一个难处，就是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了咒诅，成为贫穷。我们啊不知道啊这个年轻人这个文士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决定跟随耶稣啊？可是我自己我认为他有。我想当耶稣上了船开出去的时候，这个年轻人他一定也在那个船上，因为他已经决定要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个太好了，但愿我们听众当中你也回应神对你的呼召，跟随主耶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十一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一节，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又来了一个年轻人，他也要想要跟随主耶稣，但是他想要先回去埋葬他的父亲。这一段经文很多人读过了，常常会对这段经文有一个很严重的误解。我们以为说这个老人家刚才老人家过世了，家人过世了，父亲过世了，他家人正在为他准备办丧事，那么主耶稣就给他做这样的回答，那看起来实在很严厉这个怎么会这么严厉我们看，再看接着二十二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主耶稣这么一说，他到底耶稣在他的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死人怎么能够埋葬死人？他自己已经是死人，怎么能够去埋葬死人呢？我要引用一位一个中东一个传统文化有一个学者有一位中东文化的学者，权威学者，他写了一些书他说到有一次他自己要雇佣一个阿拉伯的导游，请他来讲解他要去的地方做解说。于是有人就在一个村子里面就给他介绍了一位相当优秀的导游，阿拉伯人他导游。于是这位学者就到那个村子里面去找这位导游，那么他请他做导游。但是这个年轻人，这阿拉伯年轻人说他说，我必须要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因为这个导游他就住在他住在一个茅屋的里面一个地方但是他看见在他旁边有一位很健康的老人也坐在那里。其实这位阿拉伯导游这个年轻导游，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要说的意思是他不能离开他的父亲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要照顾他的父亲，只等到他父亲过世以后他才愿意去那么照顾父亲当然是这个阿拉伯导游的责任所以他现在目前他不愿意去那么主耶稣告诉那个要跟从他的年轻人说，让其他的人所以让其他的人去照顾他的父亲，或者让他的父亲自己照顾自己，让他们自己照顾自己。当主耶稣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耶稣是不是说得很冷酷无情的？我认为不是这样我相信主耶稣要让这位年轻人自己要做一个决定，自己要做决定，他要跟从他自己做决定。他是应该把基督耶稣基督的呼召放在第一位最重要的地位里面。那么当这个年轻人他决定按照他自己原来的想法要照顾老人，他说好，那耶稣主耶稣会对他说那你就回家去照顾你的父亲嘛，就像那个导游一样年轻导游，他认为他父亲他需要他照顾，那他应该去照顾他的父亲。好多年前，我再举个例子，好多年前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她的父亲年纪也蛮大的，但她这个占有欲很强对常常对孩子有很多要求当这位姐妹后来她信耶稣的，她成为一个海外宣教士，所以这位姐妹她就到外地去参与侍奉。那么她的外地宣教的事工做得也非常的蒙神祝福。那几年以后她就回到她的老家她发现她的父亲身体很软弱，并且也没有别人在照顾他。那么他的父亲曾经是为他出去外面去传道宣教曾经诅咒过他，他认为说他不配做一个基督徒，他骂过他自己的女儿。可是我们这里看出来这个老人可能他还没有信主，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那么这个姐妹她现在回到家了，看到爸爸 老了，身体弱了，所以他自己就决定，哦，他祷向神祷告，都决定他留在家里面照顾陪伴他的老父亲。那么后来这位老父亲哈，他以前没有信主，他被他女儿感动了，他后来他也决志信主的。所以我认为，啊，主耶稣一直在带领这位啊姊妹，带领他啊，把他带领到啊去海外宣教。现在神也，主耶稣也带领他，现在他回到他家里面照顾他的父亲。那么这个姐妹她无论做什么事情，最重要是什么？就是把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的事情啊，主耶稣对她的引导放在第一位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就是使徒马太啊，这马太福音为什么要把这个年轻的事情、年轻人的事记载在啊福音书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要记载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习把神的事情放在所有的事情第一位，无论照顾家里老人或者去，都是看什么怎么样引导我们啊，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接着我们看23节，8章23节，马太福音，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现在啊，我们现在已经来了啊，进入了第五个耶稣所行的第五个神迹啊。那么这个神迹啊，跟这个不是关于医病的问题啊，身体医病的问题，在这里是指向耶稣有大能可以控管、掌控啊大自然的神迹啊。耶稣行大事之前，他是管理大自然。这里显出主耶稣他有大能。我相信在亚当还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亚当他也有这种的能力，可以控管大自然。现在我们看见末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啊，他有能力来掌控、管理大自然的能力啊。接着我们看24节啊，这里说到海里忽然起的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淹盖，耶稣却睡着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风暴啊，我们啊知道魔鬼试探耶稣之后，他只是暂停、暂时离开耶稣，他不会离开太久。我想这个风浪可能就是出自撒旦的意思，他这里要毁掉主耶稣的生命，要害他。请注意啊，这个时候主耶稣他正在睡觉。这是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赎人性的一方面。直到耶稣他疲倦了，在大风浪当中还睡得着。这里也显明另外一件事情，主耶稣他能够在暴风雨当中他能够安睡。也许你我可能在暴风雨当中就很紧张，觉得也睡不着啊。门徒大概也是一样。接着我们看25节，门徒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的。”这些门徒信心实在是很小，跟你我一样。看主耶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场面。接着我们看26节，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主耶稣指着这些门徒缺乏信心，然后耶稣也斥责这些风和海。在路加福音啊，他也提到这件事情，他不是用耶稣斥责风和海，而是风柱啊，表示耶稣来管制这个风浪。就像我们用一些狗的口罩把那个嘴、狗的嘴巴封住一样。于是风浪立刻就停止了。虽然这样看来门徒好像是很缺乏信心，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主耶稣的门徒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不见说哦，耶稣的门徒在哭喊说：“哎呀，我们丧命的，我们不得了了，难道你不管吗？”相反的，我们在使徒行传4章29节，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里说到啊，4章29节说：“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主耶稣的名行出来。”哦，这个是很奇妙，但何等的重要对我们大家啊！耶稣看到这里，耶稣可以平静啊风浪的神迹啊，所以他们就门徒受到感动，发出说，众人就稀奇啊。27节说，众人就很稀奇说，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啊，主耶稣啊，不但是一位赐给我们律法的大君王， 他有掌管大自然的能力，这个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让我们经过人生各种的难处，神仍然每天的在引导你，引导我。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